应的一个信息。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意思的是说浪子能够回头啊是很宝贵的事，钱都买不到。中国人又说，知错能改，善破大冤，就是表达人对悔改的一个欣赏，他这是以犯错的人得到赦免的一个看法。但是我们知道，现代的商业的协会里边，往往是不能够容忍错误的。如果你是一个工作人员你在一个单位里边工作，因为你的记错计算错误或者是记录错误，令你的公司损失几百万几千万，我相信就不能够容忍了。或者你是一个政治的人物，你在公众的时候讲错一句话，令到你所属于的政党就受很大的亏损的时候，往往也是被逼辞职的。现在我们流行一句话说零容忍，我们不能够 zero tolerance， 不能够容忍。平常我们说事不过三，就是说你还有三次的机会，或者说打球的时候、棒球的时候，你可以打三次。我们在学校犯错还有三次记大过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的商业社会里边往往说零容忍，不能够容忍你犯一次错误好像是歧视的行动，或者是性骚扰或者是考试作弊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人多事多所以为了方便处理维持秩序对零容忍有时候是需要的就是当事人愿意道歉也是没有机会。但是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作为一个更大的一个审判者，他是愿意接纳我们，愿意赦免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我们大概已经念过好几次就是讲到耶稣所讲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故事，就是浪子的一个比喻。这个故事里面讲到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儿子很好就是很勤奋的他去工作，但是小的儿子是一个不想工作的一个儿子，他就很想享受，也是一个很反叛的一个儿子。他就对他的爸爸说求你把你的产业分给我，我东德的产业分给我。然后拿到钱之后他就离开家庭了，在离开之后就叫了一些不好的朋友任意的花费他的钱财，好快就把身上的钱花光了。他就发觉到原来从前的朋友是喜欢他的钱，不是喜欢他这个人所以朋友都逃光了。刚好遇上这个地方有大饥荒所以呢他不能够不出去工作才能够生存下来。他就找工作也是很难了，饥荒的时候很多人都找工作所以他只能够找到一个看猪的一个工作。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是很怕猪的所以要看猪是一个很不喜欢的一个工作。他的肚子很饿，他看到猪要吃的东西他也想吃，但是老板不给他。在这个时间最困难的时间，他就想，他说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么苦呢？我的爸爸家里边什么都有，是一个温暖的家庭，为什么我就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行，我一定要回家。然后他说还有什么面目来见我的爸爸呢？于是呢他就想出一个方法，哎，我有一个预备好的台词就是说，爸爸我见到的时候就是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他觉得这一套台词也是蛮好的，所以呢他 他就起来就回家。但是回到家的时候，他就面对他的爸爸，还没有讲完他预备好的台词，他的爸爸就饶恕了他，抱住他，而且把他的儿子的身份都给他了，而且大排筵席啊，庆祝他回来。弟兄姊妹，这个朋友们啊，我们耶稣基督讲这个故事，不单是为一个人讲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当然我们都不是很多大概都是离家出走的一个浪子，但是耶稣这个故事就是指出，我们都是离开了天父的人。我们可能没有离开地上的爸爸，没有离开地上的妈妈，但是我们是一个离开，曾经是一个离开天父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都有一个爸爸。我曾经认识一个年轻人啊，他常常称赞他的妈妈，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到他的爸爸。有一次我们就问他，哎，你的爸爸还在吗？他说还在，但是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你的爸爸是怎么样。他说说来很惭愧，我不喜欢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在我眼中是一个最差的一个男人，他赌钱，他喝酒，他不顾家，他打人，所以从来我就恨他。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地上的爸爸有时候就是令我们觉得很难过，但是无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们还是有一个爸爸，无论我们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还是我们的爸爸。同样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承认也好，我们不承认也好，在天上我们有一个天父，这个天父比我们地上的父亲更有能力，但是他却是更加的慈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对天父慈爱的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相信天父当然是不好，但是我们如果对他了解错误了，可能后果更加不好。我举一个例子吧，我手上有一个手表，这个手表如果是坏表它停下来从来就不转动，那么它一天还有两次是指示正确的时间，对吧？那么这个停下来一天它还是有两次它就指示出正确的时间，但是如果我手上的手表它是错误的时间，它比正确的时间慢了两个钟头，那么无论是它怎么转动，无论它走得怎么样，它从来没有指示正确的一个时间。所以如果用在认识天父的慈爱上边也是很重要我们如果不信他当然不好，但是我们理解错他的慈爱更是不好。有时候我们对天父的慈爱就是给我什么好处给我一些财产，给我一些物资，就好像这个浪子，这个比喻里边的浪子，他一心就是要得到他的爸爸给他的钱财，他的财产，他没有从来没有关心他爸爸和他的一个关系。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希望有健康，我们希望有财富，我们希望信了耶稣，我们有快乐，我们就能够有顺利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没有和他建立一个父子的关系，父女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损失的就更加的大。我们因为不接受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但是我们又要解释我们的来源，我们是怎么样来的，所以我们就发展出理论， 甚至是认为是科学的支持的一个理论，这是我们从低等生物进化出来的。我们情愿害怕那些偶像我发觉到有一些相信进化论的或者是无神论的一些朋友们，但是他们还是害怕一些偶像，就是觉得要得罪这些偶像，以免达到一个厄运，就是不要，虽然不相信，但是还是不要得罪他，甚至呢，我们用拜拜的方法去讨好他，希望呢，这个厄运不要临到我们的身上。而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有天使的身份，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好像天使有儿女神儿女的一个身份，是那些鬼不能够侵犯我们的。我们以为死了之后一了百了，不知道原来我们是可以回到光明的天家那边。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的错，无论大大小小的错，都可以得到解决，得到赦免。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错，就是我们如果不相信天父的时候，不相信他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来到他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一个行动，这就是令我们跌到地狱的一个痛苦里边。圣经告诉我们，地狱是我们愿意去的，是我们主动选择去的一个地方。这一句话怎么样讲呢？有谁愿意主动的选择去地狱里边去呢？其实圣经讲的是对的，是我们自愿去的地方，因为我们拒绝上帝。地狱，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没有上帝存在的地方。我们既然拒绝了上帝，我们就得偿所愿，我们以后就要去到一个神不会同在的一个地方，没有神的慈爱，也没有神的看顾。中国人，我们自古的来，我们都相信有地狱一回事就是有十八层的一个地狱。人要按住他犯的错，进到第一层、第二层还是十八层。很多人就有兴趣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谁要到哪一层去？其实我们不需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不需要知道，因为我们犯的罪，无论是大，无论是小，如果我们愿意真心的悔改，都可以得到天父的赦免。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相信天父，我们当然就得不到他的赦免。就好像这个故事里面的浪子，他虽然做错了很多事，但是他还有改过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他没有想起来又回到天父的身边，回到他父亲的身边，他还是一个孤苦流浪的一个人。当我们离开天父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生命上边，我们就没有，好像没有了方向。我们生命觉得不知道做什么，没有一个意义方向的时候，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离开了天父，我们离开了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一个天父。曾经在我们美国有一个快要得到博士学位的一个学生，他博士学位快要得到了，论文也交进去了，只有答辩一关还没有通过，但是通过也没有困难的，因为他的老板就觉得他没有问题了。但是很奇怪，他就留下了遗书，他就是说遗书里边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意义，我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博士学位，但是现在快要拿到手了， 么好处，他结果都自杀了。有人的解释，他是可能是精神病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据他自己讲，就是没有意义。同样的事，其实我们在美国留学生当中，我们都知道常常都发生，迷失方向，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在我们前面。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些知识分子，这么幸运的一般人，他们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方向，然后我们穷苦的劳动的一般的人，他们就更痛苦了。为什么人看不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呢？因为离开了天父，天父是赋予世界生命意义的源头。我觉得大家听过一个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他是俄罗斯可能最出名的一个文学家，如果不是最出名，这是最出名之一的。他在40岁之前，他就写成了世界名著《战争与和平》，当中我们有些人都读过了。然后他这个出版之后，他的名声大作，但是很奇怪，这样的作品应该20年才能够完成一本，但是他几年之后，他就出版了另外一本孤流的这样一个小说，叫《安娜·卡列诺娜》，你可能当中有人看过，所以他的名声就很出名了。但是在这个时间，众人的赞美当中，他突然间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他就问他的朋友，他周围的朋友都是知识分子，是文学家，是哲学家，他就问他们人生有什么意义呢？然后他们每个朋友都给他一些答案，他就觉得不满意。这个答案我都知道，我都能够讲出来告诉人，但是我看不到这些答案对我有什么帮助。有一天，他就在田园的地方、郊外的地方散步，就见到一个农夫在田里边，好辛苦，太阳晒的人家好辛苦的，就在劳动。他就说：“可怜啊，可怜啊！你看人生有什么意义？你看这个农夫多么可怜。”然后他就说：“农夫先生，这么苦，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我请问你。”很奇怪，这个农夫就回答他：“我觉得问题很容易解答。生命的意义就是认识上帝，认识天父。我认识天父，生命就有意义。我不觉得苦。”赫尔斯泰他听到这个，突然间好像头上被人打了一棒。突然间，他记得他小的时候跟着妈妈上主日学，就到俄罗斯的东正教的教堂里边。但是后来他走进文学的路线的时候，和他文学的朋友一同就不是看这个往上看，不是往上看，他是往下看，看自己这个里边的思想呢的时候，他就在一个他进教的地步。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听到这个农夫讲一句话，他突然间产生很大的思想的一个改变，然后他再一次回到教会里面，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然后他就写成了一本书，叫《忏悔录》我们知道很出名的奥古斯丁他写了一个世界的十大名著，叫《忏悔录》。但是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托尔斯泰他也写过一个《忏悔录》，他里面就有一个故事，他就留舍。他说：“人生我们要回到天父的身边的事情呢，人生就好像被一个猛兽追赶。”追追追追，然后呢，他就看到一口井，他就要跳进去，要被迫这个
是
但是所以呢他就说哎呀早晚就掉下去。他说这个故事就是形容他的人生，他就在生命里边他要搏斗但是他觉得被那个马兽追赶，他就到井里边他就文学里面去寻找安全，但是他就看到井底有一个马兽，就是死亡，而他说这个是死亡，就是等候要吞了他一切所有的，所以呢他就抓住这个名誉地位，但是很可惜那个老鼠白的代表白天，黑的代表黑夜，一天一天过去了，那个树枝要断了，它还是要掉到那个死亡的马兽当中，唯有他回到神的旁边才能够看到一个出路。有些人虽然解决了生活所需要的物质，但是从来不思想人生生存的目标，结果就浪费了自己的生命。有些人本来应该读书的，但是他不去读书；有些人本来应该照顾家庭的，但是他发天酒地，让罪腐败了自己的生命。其实基本的原因也是不认识天父，不知道天父对我们有一个期望，有一天我们要为我们怎么样用我们一生向天父做一个交代。有些人对前途十分的恐惧没有把握，天天都很担心将来不是要发生什么事，他们因为这个害怕就求鬼问卜，甚至被那些茅山术士骗了大量的金钱。我们看到那个电影明星就看得出来了，电影明星他们光好在好像天中都是很出名的，但是他们很想知道我十年之后还出名吗，20年之后还出名吗，所以他们就去求问那些交鬼的一些人，用50000块50000块他们发得起，但是他们就要听到他们希望听到的一些话。他们不明白原来我们的前边的路是掌管在神的手中，神是慈爱的，我们只要在他的慈爱里边，不是在他的审判下边，我们对前途是不用害怕的。我念中学的时候应该是40多年前念中学的时候，常常收到一些短信，写着信是复印出来的，字体很模糊所以呢都知道复印了很多次，内容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有一些不好的事要发生了，所以呢你要告诉人好好的准备，所以你收到这个信之后就马上要复印10份寄给你的朋友，如果这个消息还留在你的手中那个厄运就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呢很多人就很害怕，就赶快复印10份就把它寄出去。最近这些信没有收到了但是呢收到就是电邮，现在收到的是电邮，常常收到一些电邮说这个事你一定要收到之后就要发出去不发出去呢你就不是好朋友了你不把这个消息无论是好的消息或者不好的消息送出去。这些朋友送来的可以暂时不够朋友就是把这个不好的消息送给你，但是也很难怪，因为我们害怕的就是说因为这个真的临到我的身上怎么算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对将来是一个有时候是非理性的一个恐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离开了 天上的父，也是离开了天父给我们的平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放弃天父的时候，天父没有放弃我们，反而是等待我们回头，愿意再一次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就好像故事里边的望子，他恨不得赶快离开他父亲的控制，父亲的钱他要，父亲的管制他不要，但是这个父亲还是爱这个儿子，天天等候他回来。二十节我们刚才念的，讲到这个儿子离开家门还远的时候，父亲就看到他，所以很明显他就在门口已经在盼望这个儿子，他就走过来拥抱他。这是神的舍教，上帝就是这样的等候我们回家。圣经说，如果地上只有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信主，愿意回到天父的身边，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喜快乐。好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小儿子已经准备了非常好的台词，要希望他的父亲饶恕他，但是他只讲了一半，就是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还没有讲完下一句，你把我当作故宫吧，父亲已经吩咐，从来没有机会讲最后的一句，父亲就吩咐仆人把外袍好穿在他的身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这些行动都有他的意思，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只有儿子才能够有资格穿上一个上好的外袍，戴上戒指，穿上鞋。换句话来讲，这个父亲根本没有打算把那个浪子当作一个故宫，完全恢复了他儿子的一个身份，而且叫人拖一头牛来宰了，然后一同庆祝。你知道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一向都是留守在父亲身边的大儿子，他的眼红起来了，他都对他的爸爸说，这个合理吗？从来我在你的身边服侍你这么多年，你没有给我一头羊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这个坏孩子回来了，你就把肥牛宰了，这是什么一回事呢？第一件事，这大儿子的一句话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当人，当我们想到天父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容易注重在天父的好处上面，这是物质上面的好处。小的儿子是这样，看到父亲，这是他的银行钱给我还，我妈不要。大儿子，他看到了衡量他，觉得天父是不是爱他的，也是钱。羊你没有给我，你还给了这个坏孩子。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小儿子、大儿子，都是这样。我们是何等容易，我们犯上这个错误。但是在今天，神还是在天上等候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当我们有意无意的犯错的时候，得罪上帝的时候，他还是愿意赦免我们。还有一个礼拜。这是圣诞节的，圣诞节这是纪念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降世为人的一个事。耶稣就是天父张开接纳我们双手的一个最好的证明。耶稣在天上本来有很大的荣耀，但是为了我们这些不认识天父的人，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来教导我们回到上帝身边。他来不是要惩罚我们，乃是要接纳我们。人类是不可以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地方的，如果可以呢，大概每个人都选择在 出生在有钱人的家，有官做官的一个家。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够选择生在那里，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可以选择生在最有权柄的人的家，最有钱人的家，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生在一个穷工匠的一个家，月色的一个家里面，这是和我们认同，和我们普罗大众在一起。然后在他清贫贫的环境中长大，为了就是要让神的慈爱去显明出来。但是可惜我们看到圣经，就是他的讲的道理引起了东代的一些有掌权的人的妒忌，所以呢用诡计把他钉在十字架身上。他所要拯救的人成为要伤害他的人，但是他默然接受。他在上十字架第一句话就是为钉他十字架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钉十字架是一个很痛苦的刑罚，耶稣为了我们要得到天父的赦免，他就付上了这个代价。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在耶稣临上十字架的时候，在他祷告的时候，圣经形容他就害怕起来。为什么耶稣害怕呢？我们看到在我们人类历史里边，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耶稣竟然在钉十字架之前害怕了？然后圣经说他的汗就好像血一样滴在地上。原来我们看清楚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不是害怕死亡，也不是害怕十字架的痛苦，他是害怕和天父分开。三位一体的神从开始的时候永远不分开，但是当耶稣背负人类的罪的时候，圣经说天父掩面不看他。我们不知道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分开了多少时间，是一秒钟吗？还是分开了三天？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是耶稣最害怕，他从来这个全能的神害怕的地方，就是有一个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就是要和他的天父分开。因为他知道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有一天当我们要和天父分开的时候，是个最可怕的一个刑罚。我们担当不起，耶稣愿意替我们担当。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慈爱的天父他要穿上一个审判官的外袍，他要主持天地的公义。我们人类对天理我们通常都有一个盼望，当一个人他做很多坏事但是没有报应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天理不容啊，这个人将来天要对付你。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盼望，就是需要这个天地中间有一个正义，有一个公义。圣经告诉我们天父他会担当这个角色，他要主持天地的公义。所以他换上这个审判官的衣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信耶稣不信耶稣，都要在他的审判台前。但是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发觉到我们有面对审判官的时候有一个律师吧，而且是一个担保吧，就是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的旁边担保。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不需要耶稣，他就得到他想要的，在审判的时候就没有耶稣在他的身旁，
自己面对这个审判官。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神，他。